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OK， 所以上礼拜听说傻蜜这礼拜喉咙不舒服，好像是因为上礼拜讲太多话，所以这礼拜喉咙不舒服。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帮你讲个理由吧，要讲什么？说你上班 太辛苦，整天在那边嘶吼，然后就沙哑。
我整
天开会
啊，
开到喉咙沙哑。对不起，我要效仿你努力的精神，有没有？我如果喉咙没沙哑，代表我不够认真。对，对不起，
是什么会可以开成这样？
啊，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讲这本书的第五章啊，第二顺位。
到第五章了，
终于哦，我们讲了一个月，才讲了三分之一本，
差不多。
好，第五章其实在讲我们刚才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他进去的角色基本上已经是算是接班人的攻击范围内，就是算是口袋名单的啦，对不对？应该是啦，就是算是啦，算是。
他上面也其实只有一个人而已啊，
就差不多就是在那个，如果说要找下一个接班人，他就是在那个口袋名单内，他是一个人选了 啊。但是其实对他来讲，他也想要做，但是不会因为想要那个位置而把现在他手边的工作乱做，这是他的态度，我觉得是态度问题。对啊，然后。就是欸，其实后面有一段是，就是说第三段，就是被问到说如何培养企图心这件事情，对啊，那你其实讲的是我们要有目标，但是不能好高骛远，然后忘记目前所在的位置，对啊，然后等蹲久了，然后位置就是你，应该是这样子吧，是这样讲吧？
我觉得他这边有两个方向欸。一个是就是上位者跟下位者这两个不一样的方向。如果你今天是下位者的时候，就比如说你是一般员工，那你当然要维持你的企图心，这企图心可能是你有一个目标，你要往哪一个职涯迈进，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需要保持那种非常积极非常有拼劲的那种心态跟态度，这样上位者在看的时候他才会发现说，欸，你好像就一直很有干劲，那我会觉得上位者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所以当有一天机会出现的时候，老板就会比较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去执行。对，这是一个方向。那反过来呢，那如果你今天是上位者的时候，你会要去拉拔怎样的人，你会把机会留给怎样的人，这是一个上位者常常会遇到的一个课题哦。如果说你底下的人他就只是想要升职，想要赶快走到一个他想要去的一个职位上，那或者是他经常会去抱怨说，欸，我薪水是不是怎样怎样啊，工作内容怎样啊，时数怎样，常常会去抱怨这些事情的人，那老板看到这样子的人会觉得怎么样呢？我想应该不言而喻吧。那通常老板会想要提拔怎样的人？通常他会去看到一些比较他自己本来就在证明说他就是一个无法被取代，这件事情非他莫属，只有他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像这样子的人就会是老板容易关注的，比较容易关注的对象。所以我们要怎样把自己不管是能力也好，或者是做事情的态度，如何把自己成为塑造成一个，欸，别人看你好像是这件事情就非你莫属，就是你才能做啊，就是总招只有你才能当啊。
欸，你在讲自己吗？不要这样子，
欸，我自己挖坑自己跳。
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你们就知道意思了。对，
我没有，我没有。像就我看到这一段是有这两个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做讨论。
确实，确实，因为其实，在接的那一段，就是他上面的老板其实因为知道他的企图心， 也有刻意培养他成为接班人的，就是给他一些训，就是给他很多机会去做一些训练，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关系，也是良性循环。如果你真的认真在安分在本自己目前的事情上面做好，然后可是又有要往上爬的那种意愿跟企图心展现出来的时候，在上位的人就会说，这个人 是可以培养的，可以栽培的，那他当然会相对他就会给予更多的机会去做训练，对啊，因为总有一天他还是得 把你放到他现在这个位置。对，所以
我听过一句话讲，经历是事件累积出来的。
是啊是啊，没错啊。
所以如果你遇不到那个事件，你就不会有那样的经历，你就没办法去学习到更多，或者是有更不一样的触角可以去吸收不一样的事情。
是啊，所以成功是踩在 失败的尸体上往产生出来的。
是啦，需要经验累积。
对啊，那人人都以为说都只看到成功的那一面，可是却没有想到说他背后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就是失败还可以再爬起来、啊、
对，不是有一句话吗，你打不死我必强什么
必使我更强大。
对对对，就差不多意思，反正他只要撑过那个失败，他就会从中学习到一些经验，然后所有的事情就会终究会走向成功这条路。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套用在任何即使像我们在做软体做开发的，有些情境没遇到就真的不会，很现实。即使你读，即使我们读再多书，看做再多文件，没遇过就是没感觉，
没有 feel 啊，
真的没 feel 啊，你怎么讲那个量级，你怎么体验？
对啊，
对不对？像中国那边开发者随便讲的，对不对？他说我们一个小的专案要开几台机器，然后就二三十台开始这样开起来，说二三十台。啊，你们开几台？就三台。就我觉得那个量级真的差太大，而且我们也无法想象。那同样的，那些量级的经验对我们来说，真的有时候真的不适用。对吧、啊？你随便一个站都除以那种百万流量的，然后我们最多钱就是三千，你要怎么跟人家玩？
对啊，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样子的。但后面很好笑的是，因为有些上位者的，我不知道，有些上位者的心态就不是那么正面。例如说啊，你有可能来取代我，所以我要把你踢走。这样的上位者确实是存在的。对，他是想死守那个位置，或者是说他知道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走，他就会死守那个位置。
可是我不觉得这全然是不对的事情。
怎么说？
因为有时候你会需要建造出你自己的护城河，像刚刚讲的，下位者会必须要把自己塑造成是这件事情是非你莫属，是你不可取代的。那这样子一个情境，某种程度你就是创造出一个你自己的护城河，别人没办法侵入到你的这一个被取代的位置，
或者是创造出最大的价值，然后造成后面的不可取代性。
对对，没错，所以这未必是坏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越往上走的时候越糟糕。你这件不可被取代这件事情，越下面的人去尝试营造出这样的情境，都是对自己好，也对公司有一个比较
正向的发展了，其实
对，有正向的发展。那你越上面走的时候，越有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就变成容易有一滩死水，因为上面人本来就少了，
那你还拱住地位，下面上不去，人就走了。
对，就是会变，就卡住了嘛，那就没有一个比较所谓新的活水出现。
所以意思是说，其实在越上位的人应该是想说，我要做好随时退位的准备。
对啊，或者是他把他现在在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适度的往下释放。因为毕竟刚也讲嘛，经历是事件累积而成的啊。那当你下面的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件的时候，当有一天你需要这样相关经历的人，你会找不到。
对，没有错。
这就是很严重的赚钱。
大家都菜鸟，然后只有你会这个东西，那就很糟糕。
对啊，
确实确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我是觉得要学习，可是有时候这种学习方式却要把自己的私心放下。
嗯，没有错。
我觉得人啊，人的个性真的真的很难说，有些人就是真的有办法做到说好，我就是要提拔下面，我要把整个团队的能力往上升，然后即使这些人能力比我强，我都没关系。
我觉得这有时候会很两难的，因为像其实这本书里面有讲到，Robert 跟鲁恩的关系嘛。
嗯。
那他 Robert 后来变鲁恩的老板，可是当初鲁恩也是一点一滴拉，
他的老
闆对，拉拔他上来的，那会有一种其实会有点不是滋味的感觉。
嗯。
主从意味。然后原本是哎、欸，我叫你做事情，现在变你叫我做事情。
我觉得对鲁恩来讲，我觉得他的心情是其实还蛮复杂的。
嗯，
一个是很欣慰，
对，
一个是不甘心。
这真的很复杂，
因为他很欣慰他拉拔的人走到那个位置，而且做得很好。那对外面的来说，他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弟子。
嗯，
对不对？啊，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需要听他弟子的指示去做事情，这种心情超复杂的，有没有？讲说青出于蓝胜于蓝，然后最后说说你凭什么管我这事啊？
很五味杂陈哎、欸，
真的、啊，对不对？你就很期待他好，但是你又不希望他超过你，是不是？我觉得。所以以前以前小说不是说有些大师在传授武功的时候都会留一手吗？
嗯，对
对，
嗯，
可是不希望他的弟子超越他，或者是总有一个致命的招式可以制服他弟子，然后维持自己的权威。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中国式以前的想法或什么的。嗯，不知道，确定。但是这好有意思的是，这位弟子哈，这位优秀的弟子知道他师父的个性，就利用他师父的个性叫他做事情。
对，其实他也是有摸到他的毛，
就顺着毛摸啦，就说哦，顺着毛摸，他就爽爽做，对，就知道他个性就会爽爽做。所以我觉得他真的蛮聪明的，就是在管理的手法上面，他就是天生吃这行饭的人。可以这样说嘛？因为这个东西，你说的，你跟十个人讲，也能这样做到的人真的不多。
我觉得很难呢、欸，因为这要第一个，你要先观察一个人，观察得非常细微，像他可能观察到说，鲁恩是一个比较有傲气，他是这样讲，他是一个比较有傲气的人，所以你要怎样去触发他？那他觉得说，哎、欸，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得到，去把这件事情营造出来，让他愿意自己跳入这个坑。
对啊，就是知道下面的人怎么利用他的个性去操弄他们嘛。就把也不能说也不能这样说把人家当玩具，只是说他不会用让对方会有反抗心理的方式去跟他做沟通，
用。可以被接受的方式做出对的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学习啊，就是如何讲对方能接受的话，然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嗯
嗯，我这也是要相处，就是他够了解才有办法做到。
哦、就讲嘛，他提拔出来，他又不知道他师父的个性。
你看小说里面最后干掉师父的都是谁？
他的大弟子。
对、啊。
那但是很可惜的，在末期鲁恩就是生癌症就病逝了。对，
嗯，
你看鲁恩这么重要，他出现多少章节？超多章节的，
也到第五章了，第五章领便当。
对啊，我们他已经演了三分之一本了，也够了啦。
可是我稍微看一下目录啦，他其实后面还会有一些。不断提到鲁恩他的一些核心概念跟想法，
对对，所以你看我第一集在讲鲁恩这个人的时候，我认为他是 他生命中很大很重要的一个人，
嗯，
印象他真的很深嘛， 对啊，都死了那么久了，还可以影响到他。啊，但是真代表说他真的很尊敬他这带他的这个，你要说他老板对啊，就是他师傅对啊，
嗯，
他真的很尊敬他的。好，那其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提到的上海迪士尼的事情。然后迪士尼其实要走国际化，应该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们知道说自己再不走出国际化的版图规啊，国际的版图规划时候，迪士尼就可能会走向灭亡。
对，他里面讲到有一段说，那时候的迪士尼是国际人才是寥寥可数的，
就那是本土企业啊。
可是我印象中，那因为他那时候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吧。
嗯，
应该是2000前后，可是那时候已经有日本迪士尼、欧洲有迪士尼、美国迪士尼，就是一定有的嘛。
日本迪士尼这件事情很比较不一样，因为日本迪士尼的经营公司不是美国迪士尼。
哦，是哦。
对，日本迪士尼是他们日本人自己经营的，他只是 IP 授权而已。
嗯哼，
他不像说其他地区的经营团队就是从美国迪士尼过去。日本迪士尼是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日本迪士尼的设计风格跟其他哇，我们来讲美国最大的那个迪士尼，其实跟日本迪士尼的风格就不一样。
哦，
你有去过吗？两个人都有去过。
我只有去日本的，美国那个听说有烧，我还没去。没有啦，我想去，因为它五大园区那个真的很大。
我美国就去过外围而已，我没有真的进去。
那听别人说啊，就是如果美国它是比较美国风格的那种迪士尼，就是怎么讲，就美国风格啦，啊，一个是日本风格这样子，
比较 hardcore 是不是？美国比较 hardcore，
比较大，
比较树大就变是美的那种感觉。啊，日本迪士尼就是很多细节你会看到，就是日本人的精神在里面。但是、
okay.
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日本迪士尼真的就是逛玩起来的感觉就很舒服，就是你好像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与现实世界脱离的，对啊，所以是这样子、啊。据我的了解是，日本迪士尼的经营团队是不一样，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的。
可是他既然说出没有国际人才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不意外了，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迪士尼也是在面临要如何转型的一个痛苦过程。
没有吧，那时候还日正当中啊。
啊，问题是日正当中他的动画没有做好啊。
那时候谁跟他 PD？ 没有人啊。
就是因为这样，
2000年之前，
所以这样子才可怜啊。
不过是说因为他要去中国
扩展，无法更进一步。
对啊。
是。因为他去中国
过，他那时候应该就是一些电影比较红，是吗？就是电视节目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红，
对啊，他并没有一个很永久性的经营的计划。你说那时候他红，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他很热门，很多时候都是吃自己的主产嘛，
老本啊。
对啊，
哦，像我迪士尼频道，从小时候那时候看也是，就是会有很多奇怪的。也不那么奇怪，就是一些剧，但那些剧好像就的确就红不起来。
是啊，是啊，
就他可能培养很多童星啦，但是那个剧本身就是没有什么持续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怎么样，因为书中是讲说管理阶层就是狭义，可能投奔成太后什么的吧。
嗯，
对、啊。虽然他们各有各种布局，但是看起来他们也有意识到。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所以 anyway 那时候他们就去要去上海开一间嘛，啊，这个就是回应到我们刚才序章的上海事件，所以第五章都在讲说他如何在他原本的位置去酝酿准备他未来想要做的那个位置嘛。可是，在第六章的时候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哎，这样子，对啊，就第五章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啊。第五章的背后就是他想要生，可是他不让他生，巴拉巴拉巴拉，对啊，哎呦，这种高层的事情真的是麻烦。
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那个叫什么 Mike，
嗯
，Mike 他对他是有一种不信任感，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剧情还蛮有趣的、哦。他原本在 ABC 嘛，
对，
然后 ABC 他其实是第二把交椅，他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叫什么 Michael，
嗯，
那时候三个人哦 ，Mike、Michael 跟 Robert， 那其实 Robert 那时候我觉得他押宝是押 Mike， 所以他跟 Michael 的关系没有到那么的无所不谈。后来 Mike 跟 Michael 好像有争执，所以 Michael 被赶走，所以他领了那很多钱嘛，遣散费1亿多元那个，
嗯，
对。然后后来 Robert 就上来嘛，变成 ABC 的总裁。那这时候其实某种程度 ，Mike 跟 Robert 其实是会有一种。如果你再上去，是不是就把我压下来？
嗯哼。
但是我又不能没有你，因为我需要另外一个人去管理这些事情，所以会有一种，哎、欸，我好像又需要你，又不想要你的那个尴尬情。
怎么麻烦、
啊？对，然后所以
要跟不要选一个啊，那么要不要的那边推来推去。
对，就是哇，那个纠结就我觉得也蛮复杂的、欸。
不懂，我完全，因为这里他们的心里面的那种盘算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就文字上面，我们也很难看出来啦。
嗯，而且第五章我还发现一个事情是，因为他太太那时候的太太，就是第二任太太叫什么？微弱，
对，
微弱，他其实是 CNN 的主播。
嗯。
所以他在纽约工作嘛，那可是迪士尼总部好像在加州，
嗯，
所以 Robert 时不时要去加州。那如果说他今天，Mike 把这个位置交给 Robert 之后，他是不是一定要在加州了？
嗯，
那至于会变成说，欸，他太太跟他要分隔两地，或者是他太太必须放弃他现在的事业，搬去加州。就会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事业跟家庭的权衡，也是我觉得在这张看到一个比较难抉择的一件事情。虽然
反正他也做第二次了，所以他也没什么好。
对，他来说好像也不是第一次。
所以那时候麦克不是后来有找 Robert 去谈了一下吗？
对啊，
他就说你现在准备好要搬到加州了吗？麦克是直接这样问他。可是那时候 Robert 就觉得说，你那时候对我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对我很好，有时候又不屑我这种感觉，然后就有点不爽，然后就跟他有点小吵起来，说你现在最好直接跟我说你现在到底是怎样，直接这样讲，呛开表明了就对了。
嗯，如果你要人家，你要不要跟人家一个答案嘛？他们搞什么暧昧？
对啊，
对。搞暧昧，人家你要人家怎么做决定？嗯，很难。反正第二章就是这样，第五章就是这样子了。他们最后看一下，最后是他也没说。那第五章其实后面他也没讲说他到底没有要办，他只是想在预想说，哎，未来的世界到底会长怎么样子？
对啊，第五章最后他就。后来有给他 offer 啊，就是什么总裁、营运长跟董事。
没有，他那个是妥协下来的，原本是更多。
没有，原本是一开始是说这三个职位，
嗯，
然后后来他越觉得不对，所以要给他调整，好像要调整成不是总裁是副总裁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就吵，又在那边 argue 嘛，又在那边吵，然后隔天才又改成。总裁、营运长、董事长，就这个 package 这样子。那其实对他太太来讲，我也觉得他蛮幸运的啦，就是 CNN 那边愿意让他在 LA 那边继续做新闻主播的播报，
对啊，对啊，
对对对，这点是还蛮幸运的。不然
他要娶第三任老婆了，
对，可能就有第三任出现了。
对啊，所以 OK 啦，其实。熬这么久，也终该轮到他了。他的不管是资历或怎么样的，其实都很足够。所以在第五章，他就是第七、第六章的抬头，就是好事会发生，就在讲这件事情。 对啊 ，OK， 所以你们要继续吗？还是今天就第五章，然后就大家早洗洗睡。
好事会发生，这张超厚的。
那我们下次讲。
好事会发生。
对，他后来跟那个
麦
跟谁？
跟贾博士啦。
对，
其实在讲贾博士，就是讲动漫的这一块事。因为好，我们第二章下礼拜讲好了。因为第二章要讲的事情，其实算是一件很大的事件。
嗯，
迪士尼在跟那个比克斯中间的恩恩怨怨，其实跨了到 Robert 好像第二任，反正不是他是收烂摊子的人了、啊。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皮克斯做出来的动画基本上都是必属佳作，对吧？就是他不管是画面的设计或者是故事的安排什么的，都有一定的水准在。好，那所以我们第六章留到下礼拜讲好，因为第六章其实还蛮精彩的。我自己认为啊，就是第六章其实算是一件很精彩的事情。对，
嗯，
好，那虽然我们剩一点时间，我们再稍微聊一下。因为我们这一季的做法算是真的是慢慢读这本书。我不知道这本书读完大概什么时候了，但是 anyway， 因为有可能是我们工作也开始变忙了。
是你开始认真上班吗？
真的超累。然后终于认真上班了，傻妹也开始认真上班了，上班到那个什么喉咙哑了。
对啊，
他比我还认真。对，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快速把书看完了，这是一个原因。对啊，那另外是其实回来家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了。哎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最近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之前有一位朋友因为身体的关系，然后就回到他英文名字的地方去。对，
你这样讲最好人听懂
啊，没关系啊，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反正就是有人过世了这样子了。好，然后在我们第一季里面，其实我们讲到很多，有没有有好几个主题，其实我们在讲这一块嘛。在例如说退休啦，或者是一些生活工作的平衡，有的没有的这些主题，其实、我们现在回头在想，我在谈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再跟我们最近遇到一些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是有搭起来的，对吧？怎么说？例如说，我们先有些人说啊，我们趁年轻要先拼拼事业，然后要以后老的时候才有办法退休。可是问题是现在的环境，或者是我们现在人的作息，如果这样做的话，真的会，我们没办法确保说你真的有，我们真的有办法活到退休年纪。
嗯，
对，我们
现在的年纪是变长的、啊，只是说你的
我知道，可
是
意外变多啊。
对，意外变多。
对，所以我觉得是真的要，我是觉得真的认为说过好每一天，然后什么什么真的都没有比健康来的重要，即使再健康的人都可能会因为其他的因素就这样走了，真的很难说。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养生、注重健康的人，但有时候就是轮到他。对，然后我们真的很不想要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了，但是它就是发生了，所以真的要过好每一天啊，就是每一天都过得很精彩，不要说啊，我什么事情要留到以后。我们就是把例如说约吃饭这件事情真的不要把它当成口号。
不要当成说再见的一种方式。
对。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这顿饭吃完下一顿在哪里。没有，不是没饭吃啊，只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碰面。所以日本不是有讲说一起一会吗？
嗯。
你们知道那个意思吗？
就是都当做最后一次啊。
对，就是要每一次的聚会都要去把握它，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所以还蛮有感的啦。我们像去年聊了那么多，然后最近又周边发生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加上年纪也到了，
对了，
会真会越来越有感呐、啊。说真的，就会越来越有感。总之大致上这样子，我们这今年我们三个都会很忙，对，但是还尽量了，我们尽量晚上还抽时间来录一下节目，但时间就可能不会像以前就是录满一个小时，对，好，大致上是这样子，
嗯
，Poi， 你有想要补充的吗？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
拜晚年吗、欸？说到这个，你们公司有春酒吗？
有够晚。
我们没有春酒，
没有啊，是啊，你们老板没有示意一下，
你帮我跟他说啊。
喂，他还没跟我约时间，好不好？他跟我说看看好吗？明天就礼拜三了，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跟我吃饭。
很难哦，很难，真的很难。他时间超紧的，
我都在他公司附近了，他妈约个吃饭这么困难，是不是？我明天再丢他，我明天再丢他。对啊，我是很喜欢约人吃饭的、啊。对啊，那之前骷髅大不是有贴了一篇什么台北人约吃饭就真的只是说再见的，只是一个再见的另外一种表示方式。
对啊，
礼貌性的说法。
好啊，请你们两位、嗯、请不要做这件事情，好吧？
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约吃饭的、啊，我们都约喝酒的。哦，不是，
不要，不能喝酒。年纪大了齁，不要再残害自己的肝了。我们喝茶就好齁。
好，可以。
好啦，就这样子啊，就是大家早点睡，反正年纪大也不能熬夜。对啊，好啦，大家就啊，不然嘞。
好哦，好哦。
好哦，对啊，早点睡啊。不然你打算几点睡？我的手机11点半过后就变黑白模式了，手机都不让我滑。那个 Samsung 的新功能呢，它有一个睡眠闹钟，它会，你可以设定你的睡觉时间跟起床时间。
我该睡觉咯，
然后到睡觉时间的话，我的手机会整个变成是黑白。
哦，
它不是那种夜间模式哦，它是变整个是变黑白，然后就是赶你要去睡觉的意思。
它不是自动关机就好了？
没有啦，因为它有些讯息，它把一些什么讯息通知全部变成是静音，然后画面变黑白。然后你就会去睡觉，
嗯，
这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棒的功能，对，叫睡眠闹钟。好了 ，Anyway， 就这样子吧，那下礼拜见了
，OK，
好了，拜
拜拜
拜
拜拜。